丁经第六卷，我们上次说到观自在菩萨，观自在菩萨是以果立名的，就是这个大菩萨已经证到自在的大自在。所谓的大自在者，就是了脱了两种生死。第一是了脱了分段生死，第二是了脱了变异生死。什么叫分段生死呢？分段生死就是我们人就是在大众之中，每一个人只是一份子啊。那么我们活了世界上这个一段的寿命啊，就在我们这个佛性当中说来是一个段落。比如我们活100岁、120岁，来自200岁，也不过是在这佛性当中是小小的一个段落。所以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这么一段一段的过，这是分段生死。换句话说就是六道轮回。因为我们造业受报，造善业就升天，造恶业就落地狱，就在这里面啊轮转不已，不得出头，所以叫做六道轮回，分段生死。就小乘僧人，就是罗汉和毗子佛，他们修法，小乘罗汉修四谛法，四谛就是苦、集、密、道。这个法呢怎么修法我们在后面讲，就先说先讲个名字啊，怎么修法摆在后面去讲。而毗子佛呢就修12因缘啊，这12因缘呢也放在后面去讲啊。他们就修的这个法能够了分段生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也已经明白了，这个一切造业都是我们自己，并不是别人支配。因为我们做的好事就有福报，做的坏事就恶报。现在把心弄空了啊，善恶都不住，所以就能够出六道轮回。但是他们呢，执着了法相。有法可得，认为这个四谛法和12因缘法是真实不虚的啊，就执着这个法舍不得放。他们不知道这一切法就等于是大海的一个渡船一样，我们在生死海中啊是头出头没，那么信了佛法之后呢，就等于是上了法船了，登了船上之后，上了船之后嘛，就航行过海了，是吧？过了海之后嘛，到了岸嘛，就上岸了，不能仅登了船上而不舍得上岸了。那么这个小乘僧人呢，就是执着了个法界，我的法是好，是吧？有生死可了，有涅槃可证，有道可修，有圣人可成，所以这些法界不出，就等于是在了船上不能上岸一样。所以这个法界没有出啊，这就是变异生死。就虽然了了分段生死，是吧？因为所有分段生死者 就是我们渐进的时候行动。所以我们要问问自己，是不是你要分担生死啊，很容易，很容易查考自己。我们在一些境界上啊，看见什么好东西，看见什么美的颜色啊，是不是心还被这个境界所引动？看见不好的东西，是不是还嫌恶，还嫌弃它？假如我们心对境还是有爱好，还是有邪恶，那我们分担生死就根本没有了。因为现在我们着境，将来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啊，就有这个中阴身，中阴身还是着境。因为我们现在着境的种子啊，就藏在这个八识田里面，这八识就是阿赖耶识，就是仓库啊，不问好不问坏，通通藏在里面，通通含藏在里面，所以这叫含藏识。这含藏识有个种子在啊，那么判断这个四缘就是外境，它就起种种镜像，还从起种种坦作啊，它就不肯放舍，它就钻进这个圈子里面去了，所以它就是生死。所以我们问自己，是不是能成，是不是能了分担生死，很容易，就在境上考验我们自己。所以说修净土众者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必须要放舍这个娑婆世界。这个娑婆世界将不肯放舍，还贪恋的那个西方，他是去不成功的。古人不是比作，假如我们念佛求生西方，而心里不肯放舍这个娑婆世界，那就等于是抱桩摇橹，就是我们虽然上了划船了，要摇橹前进了，但是手还不肯放手按上这个桩子，还紧紧抱住它，那么这个船虽然摇橹，这个橹再摇死了，船还不能动一分，因为你手拉着桩子，这船不能前行。这说明我们的心啊，念着了这个世界上，那么西方就不能生。所以我们对境的时候要不动心啊，家庭也好，社会也好，一起物境也好，所有财产你都要放空啊。假如念着不放，那你就不能去啊。所以古佛说，一句弥陀心念具足，心者就是心喜，心往西方极乐世界，厌者就厌离娑婆，厌离娑婆。所以这句弥陀佛符号你尽管念，你不厌离娑婆，你对境还是生心，还是着相，还是念着不放，那你这个西方是难生了。所以很多人都想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一面念佛，一面还是念着这个娑婆世界，不肯放手自己的家庭。有些人是念着儿女，有些人念着妻子，有些人念着财产，那么结果还是升不上去，西方极乐世界还是不能到。所以我们真正要修佛了，你是修净土宗的，你是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，那么就要放舍这个娑婆世界。你修其他宗的一样，对一切境也不能生贪恋之心，因为这都是假象不可得嘛，不能贪恋了。假如你摊子上面嘛， 那就是苦啊，因为贪恋上面就有这个六道轮回之苦，这个身体有了，就是苦果，是苦本，所以这苦就不能解脱了。这二圣圣人呢，他就是念的对境不生心，所以初果罗汉，他不能了分到生死的时候，就是他在山里面修行的时候，他是心清净无染，不会怎么住进身心。但是到了都市里面，到了城市里面时候呢，对了一些花花的世界所谓，他要身心动念，所以他出果罗汉是生死不了的。他有三次这个来回生死，所以要断除我们这个欲界的这个九品食苦。所以二果罗汉呢，二果罗汉他前念才动，后念就觉，他觉悟了，哎呀不能动，这一切境界都是假象，我怎么上了境界的假象当啊，心又动啊，所以前念才生，后念就扫除，但是扫除就扫除了，这念头已经生过，已经灭过了，就已经有一生一灭，所以他还要来一次，所以到我们的人间呢，还要一次生死。三果罗汉呢，就不还过，三果罗汉他对于我们这个世界上，他是再也不会动心，因为他是苦集灭道，他修的很晓得。这个心对境结合之后就是苦，就是生死，而且这个境是假的，并不是真的，啊，不上这个当，所以他镇得住，啊，他稳定得很，他不生气，就他就不来了，啊，但是我们这儿是不来了，还有色界、无色界呢，这个两界呢？这两界比我们欲界的境界还要好啊，那地方的环境还比我们的舒服啊。那么在那个境界当中，它不免有贪着的，所以就色界四禅天，无色界是四空天啊，四禅四空它是不能了，必至于到四果罗汉，它了了这个色界。无色界啊，这二界的这个死火，他才能要分断生死。所以分断生死啊，就这样子的意思。而必生死呢，必生死就是我们妄心啊，就是我们心的变异，就是分断生死的根本啊。变异，我们顾名思义，变是变化。意是一意，就是我们心来变化啊，心来的一意。比如我们现在学佛了啊，我们要革命啊，革自己的命啊，不是革他人的命啊，革什么命呢？革自己凡夫之命，就一意一下，变换一下啊。我们这个凡夫啊，都是多方执着，多方贪念。所以这个贪嗔痴具足，我们要隔掉它啊。那么进而各小乘之命啊，小乘法子不了啊，认为有法可得，有生死可了，而且是自了汉小乘啊，这他自觉，他自度而不觉他。而不肯度他，是要得这个小乘之命，这就是变异了啊！这是我们心地上的彻底的变异。那么第三呢，要得菩萨的命，就是我发起大乘心，自觉觉他，我们自度度他，是吧？但是菩萨还是有法界，菩萨认为是由。自可得啊， 由佛口成，那么这还要隔出，法经还隔出，所以把这菩萨的名称成佛，是鸟兵一生死，就是法界也不可得。上面这个分段生死呢，是人我，就知道有五相，有这人在，有这个身体，下面这个变异生死呢，就是法我，认为一个法在，有法可得，所以这个尾巴要割掉，法也不可得。所以心经后面说，一无所得故，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就是说要无所得，你一有所得就法界不出，法界不出就不能了变异生死。所以变异生死和分段生死呢，就是这么个区别。而观自在菩萨呢，他这个观不是初地发行，就是因地发行修法的时候被观照的观了，这不同我们用下是用功的观照，是吧？心和眼接着一出啊，正在追求这个真理，不是这样子观照啊。观世音菩萨一开始也是用这个观照啊，观世界声音啊，就是用耳根修法，白闻闻自心，说世上的声音是有声有迷的，而我的闻性是没有声迷的啊，所以证到自己闻性不迷，闻性不生。那么了一切别的法界而成的佛果。所以观自在菩萨的观这个观呢，就是古地圆成的观了，是妙观，就没有人观，没有所观的妙观，是大自在的观啊。所以他的那个大自在就已经了了分段生死，也了了不异生死，所以这大自在，这观自在菩萨，这是古号。而佛用这古号来教育我们，就是教我们要向观自在菩萨学习。一切法不住啊，所以要这样子才能够成真正成佛。既不是向小乘学习啊，也不是向小菩萨学习，因为菩萨我们晓得有很多等级，所谓是是信位菩萨，是行位菩萨，是诸位菩萨，是回向菩萨，实际菩萨，等觉妙觉菩萨，你这么修种种菩萨。而观自在菩萨是大菩萨，他是已经成了妙果的菩萨。所以我们要向观世音菩萨学习，时时刻刻的用功观照啊。我们上面讲过，时时刻观照先了悟，了悟什么？一切作用都是我们的自信，一切法相都是我们的自信显现。我们要透过的法相，透过的作用，见到我们的性体，这就是明心见性。所谓明心者，明心不可得，明心就是法体之妙用。见性者，性是一切妙用的主人，性是一切法相升起的万能体，一切法相升起的万能体，是吧？所以要时时刻刻的关照我们这个妙性体，在本位上而不动摇，不要随无尽数转换。从前禅宗大德有一句诗做得很好啊，这首诗啊，是这首诗，他说：心随万物转，就是我们的心啊，要起妙用啊，是吧？跟着万物啊。来升起啊，就是应缘即无啊，什么事情来了，这个事情怎么做，怎么解决，这工作怎么完成啊， 就是讲心中随万物转，转在转换之转啊。哎，这个事情怎么做我们要知道啊，那要明白啊，这是糊涂啊，是吧？怎么安排啊，怎么完成，是吧？就心随万物转，这句话假如光这句话人起要误会哦，心随万物转，哎呀，我是这个起心动念了啊。但是这个起心动念啊，不能做起心动念话。这个第二句他接下来说，转出时冷忧，转水转呢、啊、但是我的内心是不动的，忧是优雅的忧，幽静的幽啊，忧者就是不动也。即使我心虽然起来应付事情，虽然对付那么一切的这个事物啊，好比来人客往啊，种种的事情啊，我都能够应付啊。但是我尽管应付，而我内心是不动摇的。这个应付的时候啊，就像是别人来应付一样，不是我自个儿来应付，这个心里没这个事情。就是孔老夫子是说，我们要费心劳行，心没有，就是我形体在劳动，心在住在上面。所以这句话很非常要紧，这句话能够做到呢，就是我们观照念念，就是没观照念念，这个心就跟着无尽转了，跟着无尽转就为无尽所转，而不能转物了。我们要转物，就是念物自用啊。今早我们有这样东西，就利用这样东西，是吧？有东西都是派用上的，就是杯子可以喝水，热水瓶可以装水保暖，是吧？我们就利用它，而不为它所转，就是、不为它去追逐，不为它去考虑。我们呢，这就是转处是能忧，虽然是在应缘皆无，虽然是在启用在做事，但是我们内心是无所住。再说一句，这无所住就是不患得患失、就是做事情做成功也不喜，做事情做失败也不忧，因为尽了我的力量做了，并不是我吊儿郎当啊，马马虎虎敷敷衍衍啊，虚云故事，不是，我是尽了我的力量。那么尽了力量当中，当然每段事情都不能是十足的圆满成就，总有的时候是失败，那么失败了也不忧愁也不苦恼啊，我们积累经验怎么样避免失败，所以失败是成功之母嘛，那我们接受经验教训那就行了，也不为他去忧伤。所以叫做转处是冷忧。第三句说，随缘是个性，这就很要紧。就我们做一些事物啊，不是随缘，不要自己在里面去争强好胜，不要想出人头地，把人打下去，自己爬上去，这就是坏的。就我们做事啊，就尽一份子力量，尽为人一份子力量。这个事情啊，只是有能力者都尽能力。譬如我在这个位置上并不顶称职，另外还有一个人比我还财力很大，那么应该让别人来做，要自己霸占这个上面，把这个位置霸占住了，自己也不能起作用，突然的对这个事业啊不好，不能成就。所以我们呢，就是要尽一己之能，而不拔剑这个事业，有人比我财力大，那么退让贤能，这就是随缘。不要说是哎呀，今天我别人这个撤换下来了哦，心里很忧伤，是吧？明天我升高了，心里很喜欢，是吧？这都是常人的这个境界，我们学佛的佛子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境界。 我们要一切随缘，今天能上，明天能下，所以其道顺义都不管。我说随缘是得性啊，晓得一切性是性空啊，啊，事物根本都是假象啊，都是空相不可得，性本来是空啊，本来是没有这些东西啊，就随缘起妙用而已啊，啊，所以叫随缘是得性。那么随缘是得性啊，就是时时刻刻观照啊，等你观照熟了之后啊，你观照也没有了，观照不要就无功之用，就时时刻刻是性在面前。所以六祖大师说，真见性者，人道上真，你是见性矣。人道上真成功，这时性命在呼吸之间，但是也不紧不缚，晓得一切都是性的作用，这个性是不生不灭的，我能够为国家捐躯啊，杀生成人，都是了不起的，因为这个性是常在而不灭的，根固根紧而不变，实际上是变异生死嘛，它没有变异啊，这个生死假象，而性是无变异的，有其种种妙用。而性格不变异，是变异生死。那小乘僧人呢，就不理解这一点，以为是哎呀，那个生死轮回进去就不得了，他不晓得你到业道当中度生啊，不恒生众生，不论生死怎么度生啊，是吧？虽然入落到即现象相有生有死，但是实际上这个本性是不变不异的，叫变异生死。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变异生死就是我们这个性，性是不变异的，那么时时刻刻而见到这个本性啊，就随缘识得性。无喜亦无忧，这第四句啊，无喜亦无忧，就是我们今天因缘很顺，事情做得很圆满，我们也无喜，因为一切事都是假的。今天做失败也不用，都是随缘起用嘛，啊，都是恒生众生嘛，都是利益群生嘛，啊，我自个儿是不成不具功，是，啊，吧？败我也没救，自己没有这个丝毫的马虎地方，而是尽我自己能力做，是吧？我们也无愧于心，所以不要用。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在关照啊，这个四句诗很要很好啊。我再说一句，就是心随万物转，转处时人忧，随缘识得性，无喜亦无忧。我常常的记住这个四句，就很得受用啊，得大益。就我们从观照而证到自己本来面目，证到本来面目，常常保守它，常常用木牛的功夫啊，把它雅性、仪性啊，养去掉啊，让它损了，它不执着了，我们就不要看住它啊，我们就放任它。所以保和守是两个阶段。所以要保任功夫，保守，任是放任，所以这是两个事情。功夫圆熟之后才能放任，功夫不圆熟的时候还是能保还不能放啊。所以要保任功夫是两个事情，我们要弄清楚。这观自在菩萨这个大菩萨就这么很多的意义，所以我们要把观自在菩萨这一句意义弄清爽，等于整部心经全部已经清楚了。所以观自在菩萨这几个字很重要。我们接下来再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道尽五蕴皆空，
度一起苦厄，观自在菩萨，我们上面已经解释，他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这个观自在菩萨的功恨很深啊。这个行深啊，不是生前之深，有生前之深是相对的深，还是有病业有边际。这个生呢，是甚深之深，就是你生也不可得。这个时候呢，有人这样讲，观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这个句子啊，应该这么断，观自在菩萨是一句，行深呢，应该读成恨深，恨是道恨的恨，道恨啊，已经深到极点了，怎么生法呢？下面这句就是形容他的深，就是般若波罗蜜多。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，我们上面已经讲了，般若是彻底究竟的大智慧，是通事与出世法的大智慧，一切运用无碍、求到好处的大智慧，这样讲的。这个智慧呢，才能够度过生死苦海彼岸，才能够达到生死苦海彼岸之上到岸上去。就是说，观世菩萨的道行深到什么程度呢？已经了了分担生死和别离生死，是度过生死苦海彼岸之上，这叫做恨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这个时啊，应该放在下面，时照见五蕴皆空，就是已经度过生死苦海彼岸之上，就是无时无刻的不是不照见，无时无刻的不照见，就没有什么时候啊不照见，就时时刻刻照见，无时无刻不照见，就时时刻刻照见。那么他是这样子解，但是呢，我们自古以来就是说，观自在菩萨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这个时都是摆在上面的，但是呢，很有道理，这个时在上面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时者就是观自在菩萨果地圆成之时，就是已经得大在大自在之时，得到大自在。这个时候一旦证到大自在，一旦了了分断生死变异生死之后，那就不再有什么无蕴了。所谓无蕴的都变得妙用，因为这个时很重要的，这个时字很重要，这个时字啊，就等于我们开悟尽性时这个时字一样。有些人不理解这个开悟尽性啊，这个时间多长啊？啊，就是我们修个法，修净土也好，修禅宗也好，修密宗也好，就像拿禅宗来讲，禅宗参去化土。参到普本参开悟了，那普本参这个时间是多长啊？
这个时间还是五分钟啊，还是十分钟啊，还是一刻钟啊，那么这个开悟过了这个时间之后又怎么样啊？是不是我们要把这个时间保住它啊？这个时候比如是开悟的时候是一切念头没有了，没有人没有说的啊，所以是前念一断后念一生，一念不生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不是几分钟长啊？过了几分钟这个念头一起就不是了吗？那么我们是不是做功夫就把这个时间保长呢？今天是只有五分钟啊，慢慢的把它保长在十分钟啊，慢慢再把它保延长在一刻钟啊，让它这个念头不起，这个时间这么长，是不是这样子叫做静心呢？这个倒是很重要的问题，是今天讲经讲的那个实质啊，要和大家讲清楚。这上面这个说话都是错误的。我们假如正知见性，一见就彻见，就一见就永见，就没有什么说是哦，这个见性时而是五分钟啊，五分钟之后又被妄念所遮掩。再慢慢的要保长这个时间，把这个时间延长，这不是叫静心，他是认为是无念的功夫，这无念的功夫这么静，这么理解你也错误。我说静心，心在你面前，心在你六个门头放光，没有一时一刻的延长。不开黄山谷啊，黄山谷是个大文学家，诗词字画都很好啊，和苏东坡同时的。他参禅的时候，他的慧堂老师就叫他参一句话头：“二三字一无有因乎？无无因乎而？”因为黄山谷是儒家，是读书人。所以他的师父要参孔老夫子这句话二三子，就是你们这些学子啊，就学生们啊，你无有因乎？我老夫子，我老师啊，和你们有什么隐秘之处吗？和你们什么有什么秘密之处吗？和你们有什么隔阂之处吗？和你们有什么隐藏之处吗？吾因乎而我和你们都是一体，和你们都是公开，和你们都是心心相印，没有什么隐藏的地方，没有什么隐蔽的地方，没有什么秘密的地方。吾因乎而，这是孔夫子教育他的弟子的时候，在黄山谷产生的话头。黄山谷是读书人，当然理解孔夫子说的话，说很多道理，他的师父不许可啊。这黄山谷想，怎么我是儒家，这个道理我不懂啊？大概你师父有意吊牌我啊，心里很不开心。后来和他的师父去游山。在游山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正值八月之时候，一年八月桂花盛开的时候，一阵风吹来一阵桂花香，黄山谷不仅脱口而出，哎，好一阵木樨香味啊，木樨花就是桂花啊，好一阵木樨香味。那他的师父马上抓紧这个机会，这个时机啊是稍纵即逝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不能放过，就点他。吾因乎而？闻到桂花香的是谁呀？
是不是有隐蔽之处啊？是不是有隐藏之处啊？是不是和你有隔阂啊？有隔断呢、啊？黄山谷当下就悟到，啊，谢师傅，顶礼啊！哎呀，这是我在已经悟的，所以我们的信啊，不在别处，就在你当下，时时刻刻在你作用之间。我们在上面已经讲到了，意见王文啊，菩提都正者，心在何处，正在何，心在作用处，心在作用之处。这个心并没有遮藏，没有隐蔽，心没有隔断，所以我们是真正的戒心的，它就是时时戒，刻刻戒，而没有一分一秒的不戒。所以这个时就是我们要悟，你悟到了，哦，原来心在时，那么你就时时戒。不是说今天只有五分钟啊，明天把延长到一刻钟，那是他不懂不认识心，不晓得什么是心，不晓得戒心是怎么一回事，他在这个迷惘。至于说无念的功夫，我们所以说前念一段克宁为起者，叫你在这个真空的时候戒心，因为平时念得起你不理会，不晓得什么叫做心，而叫你在一念不起处回广反照，回广反照者就是不要跟着前进跑啊，要回过了头来看一看，这个一念不生而了了分明者是谁？这个是切记一法之机啊！很多人在地方错过了，划过去了啊，在这方面。一人认定，一肯肯定，这大事必一啊！所以我们要尽性了，就是叫你要回光返照，认识这个一念不生而了了分明、非同莫识的东西是谁啊？认识它，那么就时时戒，刻刻戒。并不是主张这个一念不生的时候有五分而十分，有十分而一刻钟啊，而半个钟头，而一小时，不是。我们说无念时念起而不住，不看金刚经说吗？念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就生个无所住心。心不是不生，要起妙用怎么不生心呢？就是要无所住，住在停留也，就是心在停留在什么事物上，是吧？正起念时也不借由念起，起念之后如鸟过空，如鸟过空，像飞鸟飞过去，毫无增减。不是说五分钟没有念头到十分钟没有念头，那是死的，那是压制念头不起，那是不起妙用。明天这功夫做成功了，也变成了某种势头，形如墨石，那是死的，不起妙用。这不是佛法的真理，佛法是它的大机大用。要利益情深，要积极做事情，而不是死在那里不动的啊！所以人会出意来，把佛法认为是小节，其实佛法不是小节，是积极的，是不要会出意，不是绝对不是有五分钟到十分钟的无念啊！无念者是 而念其不住，不停留。你古人能够念其而不住，你就大放光明。现在的错误就是念其就住，念其就停留，在这个事物上盘旋不开，留在上面，就是大错误。而见性就是要回光返照，这个作用者是谁？这个说话者是谁？这个听经者是谁？跑到这里来是谁？回家去了又是谁？认识他，认识了就是个实。所以是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这个实是很重要，是画龙点睛之笔啊，实践很重要，这个实。因为真正能够了了这个二识，已经登到生死苦海彼岸之上了啊，那么他就是度一切苦厄了，心生不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五蕴没有了吗？还什么苦厄呢？是分得苦海彼岸之上，就度尽一切苦厄。那么讲到五蕴啊，什么叫五蕴呢？蕴是蕴集啊，就是五种我们这个妄想啊妄动之合，就蕴集不散结束了。蕴就是个阴影遮盖，就是我们的妄想遮盖住我们智慧光明，本来由大神用啊，而被乌云盖住了，发不出这个大神用啊，是叫做五蕴。这个五蕴呢，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啊，这个五蕴呢，较价分起来，这个色是颜色的色，这个色就是一切色，色法就是举凡我们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来自于这个六尘。色、声、相、味、触、法，这都属于色法。那下面的这个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这个是属于心法，是一个是色法，一个是心法。但是实际将来呢，说心法者也不离识，也不离识法。为什么不念舍法呢？因为所谓心者，心根本没有。所谓心是结起之意，就是我们根尘相对的时候，升起一种思想，这种思想就叫做心。所以这个心是根尘相对而有的，结起而有而生的。所以这个心根本是没有，那么就是经结起而有的，那不过是这个思想是经的影子。所以这个法尘呢，就是一切影子。所以这个心法也不离是色法，就是说色法就是心法，心法就是色法，应该是这样说。这个我们人呢，有都知道这个身体啊，当是我，是吧？有我们的身体，那么叫保养的身体，就要衣食住行来养活这个身体。所以呢，有这个舍法之后，是吧？对境之后啊，就升起这个。受蕴， 由受用呢，那受就是接受了，领受，领受前景了，就心对境，一对时候，啊，比如男看见女之后，啊，这个女多少漂亮，女看见男亦复如此，啊，那么心里呢就领受着前景，啊，领受前景啊，就想啊，是吧？这叫想应，这思想就来了。我怎么才能够和这个心里所爱好的这个对象结合在一块呢？啊，那么就叫辗转不停嘛，辗转不停嘛，就是想啊。所以这个想啊，想了就行，就行。为什么呢？光想不行，不成功啊，是吧？光想不行，这个事情怎么成就呢？不要说是男女之间了，就是普通的事物也是这样，是吧？我们想买一台录音机，那么你怎么才可以买到这个录音机呢？啊，对自己的行为，还是我们怎么想办法借一点钞票，是吧？那么来存在银行里面，那么怎么借法子，啊，这都是你行为。那么这个行呢，也是切牛不屑之意，就是既然你想这样东西之后，你思想怎么停在上面？怎么在跟着转啊？怎么跟着这个问题啊在转？就是切牛不屑而借于行动，这就是行令啊！哎，这个行令就是计划实行啊！啊，那么计划实行之后呢，啊，就产生知识了，积累经验啊，产生知识啊。哦，我怎么样怎么样是可以把这台录音机弄到手的啊？这个录音机嘛，怎么怎么样子一分辨啊？怎么击喇叭啊？怎么录？怎么发？怎么弄啊？这些知识就产生了啊。那么男女之间也是这样啊，所以恋爱经验啊，恋爱的经验就是知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。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呢，一点不能缺少。这个色蕴呢，就是分别物质，就是粗粗的、粗粉的啊。这个受想行识呢，这个色蕴呢，是属于修行方面的，是具身物质。这是维系的，本来就是有的，叫具身物质啊。所以我们人呢，从这个小毛的开始，是吧？就这老是有我的身体，这老有我的身体啊，那么就要保养我的身体，就是要有取的，所以时时刻刻。都是离不开这个五蕴的，所以这个五蕴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凡夫啊，在六道轮回生死的根本。但是这个五蕴呢，虽然是我们凡夫生死根本啊，但是我们善用它，也是。成果的工具啊，因为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啊，是吧？看起来是不好，是吧？我们立足境界上，是吧？那么领受境界而想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之后付诸于行为，那么产生了知识分别，是吧？那么造业受报。那反过来呢？啊，我们晓得这个五蕴，哦，
是我们对镜念头之后而造一受报应。我们现在明白了，这个境界啊，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，是自性的妙用，我们只要利用它而不执着它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利用这个无明来度生啊，我们度生的时候要说法，要恒顺众生啊，要成就事物，成就事物还是无因的啊。我们要领受这客观的这规律啊，是吧？客观的规律是怎么样子？我们根据规律去做，顺它的规律去发展，是吧？就是能够怎么样子研究医学，怎么样研究科学，是我们的健康水平，是我们的生活水平都能向上，是吧？那么也是这个无因呢，是吧？使得我们人类都很好，都能够和和平平的过日子，不发生战争，那么也是这个无因呢，是吧？我们这样恒顺众生，使得众生，是吧？都能够皈依佛门，都能够修习佛法，那么这也是无因吗？所以我们善用五蕴，这个五蕴啊，就是成佛的工具。我们不善用五蕴，这个五蕴就是六道轮回的孽障。所以这个五蕴啊，并不是不好，而是我们不知道它，不能善用它，而是错用它、滥用它，那么成就了我们的这个六道轮回的这个业障。所以我们要成佛还是要利用五蕴，不利用五蕴啊，我们怎么样去度生呢，是吧？我们要度生啊才能成佛，因为度生者佛得戒律，不度生啊，什么地方能够成戒律福德？所谓众生能成佛者，还是异于众生，但是没有众生啊，就根本不能成佛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我们这个见惑是惑之后有尘沙惑，尘沙惑之后有无明，了除尘沙惑就靠众生。有尘沙者就是我们的这个迷境迷雾的，多的呢像沙一样的多。我们假如不在度众生的份上，是不能除这个迷惑的，因为众生的知见很各个不同，众生的根基也各个不同，众生的烦恼习气更不同。我们要度出众生，就要恒顺众生，你不能够恒顺众生，就不能度脱众生。要恒顺众生，就要有大智慧，所以要了解众生的根基，了解众生的习气，了解众生的烦恼，是吧？你在这些了解当过程当中，才能把你的尘沙惑能消尽。所以不是众生啊，你这个尘沙惑消不尽了、啊、因为太多了，分门别太多了，因为众生的这个种种不同的习气烦恼，就把你的种种烦恼就除光，不然的话你的种种烦恼无意识潜伏你，你自己还不见到，你跟着众生转，你才知道哎呀我有这么许多的这么烦恼，哎，才从而把你的这个烦恼除光，把你的迷惑除尽。再进一步说，假如你手不动脚不动，是吧？那么你一点事业没成就，一点事业没成就，你的功德在什么地方有啊？啊，譬如我们说逆功，你在说逆功受奖，就是我们做事业做得好啊，事业没做嘛，什么地方有功呢？就度众生啊，度众生没功，